3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共十月开四中全会，习近平重返邓江湖政治序列啊。第二个是中国各地的远洋捕捞又回来了。第三个是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地震重大伤亡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3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外海7月30号发生 8.7 级地震，已经造成34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大部分死者是居住在偏远的村庄，因为苏联时代的老旧预制板建筑倒塌遇难。那么这次地震同时引发了海啸，那么距离震中350公里的北库尔斯克镇受到了4米高的海啸冲击，那么市区的建筑物捕鱼设施被淹没。这个镇总共有2400人，没有死亡报告。距离震中830公里的千岛群岛遭遇到了6米高的海啸啊，那么海岸的鱼类加工厂被海浪冲走，那么岛上的居民被疏散到高地，多人受伤啊。CNN 报道说，地震引发的海啸7月30号冲击了夏威夷，海啸高 1.7 米，夏威夷居民纷纷逃往内陆高地或者是4楼以上避难。视频显示，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的公路交通堵塞，远离海岸线的地区陷入了瘫痪，以往挤满游客的海滩已经被清空。美国海岸警卫队命令所有的船只要离开港口。海啸7月30号凌晨抵达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州，截止上午5点半，加州新月城出现了 1.2 米的海啸，那么近畿湾是 0.9 米。美国国家气象局建议民众在海啸警报解除之前远离海滩、港口和码头。日本气象厅表示，7月30号上午发出的海啸警报之后，下午在岩手县录得了 1.3 米的海啸，气象厅继续向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出海啸警报，覆盖范围从北海道东北地区到关东中部和近畿以及冲绳岛。视频显示，千叶县的立山市海岸有4只抹香鲸被冲到了岸上。专家认为，发生海啸以后，海洋的洋流发生变化，抹香鲸本能地游到了海岸，避开海洋流。从海啸的高度来看，这次海啸的威力不是很大。不过，台湾中央气象署指出，30到70厘米的海啸可以把人和车冲走，冲倒。一米高的海啸，死亡率达到100%，绝对不能轻视。1.3米不是。那么，2004年印尼地震引发的南亚大海啸，造成了22.6万人死亡。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和造成的311大地震以及大地震造成的海啸，总共有16000人死亡，2600人失踪。这是第一财经报道。中国上市公司市民科技7月28号晚上发布公告，说公司的董事长陆勇被江苏省启东市监察委刘志就是关起来了。那么海洋捕捞重返中国社会。海洋捕捞是对中国地方政府利用纪检司法手段跨区这个对民营企业家进行这个打击的一种讽刺式说法。那操作方式通过突击式的留置，账户的查封、资产的冻结，并借助涉嫌经济违法的名义施压，迫使这些民营企业家主动交纳巨额的罚款或者是让渡权益。那这类做法有强制性、有不透明性和高度的选择性。那么多数的民营企业家缺乏有效的申诉渠道，只能妥协退让。那么远洋捕捞的本质就是披着执法外衣的非制度化的征收行为，它反映了地方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 掠夺式的治理逻辑，也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和商业关系深层次的风险结构。那么2023年11月，北京的手游公司 CEO 邢彦均被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的公安局远洋捕捞。那么去年四月，邢彦均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死亡，被监视居住的时候就死亡。那么今年三月，总理李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建立企业案件的备案审查机制。那么但是这个机制没有任何的效果，那么7月27号，北京居然之家的董事长汪林鹏跳楼身亡，他四月份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留置，也是关起来，也就是被远洋捕捞，那是自杀前五天才被释放。那么市民科技的总部在江苏省的苏州市，它生产销售纳米着色材料和特种添加剂。那么启东市刘志陆勇又是一起远洋捕捞，远洋捕捞又开始出现了啊。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将会在8月1号开始对印度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是4月2号这个宣布对印度征收 26% 的关税，对等关税减了一个点。川普7月30号表示，虽然印度是美国的朋友，但是印度长期对美国征收世界上最高的关税，所以并且设置了世界上最严苛、最令人反感的非关税壁垒。印度还持续地从俄罗斯大量地采购军火和能源，因此美方将实施 25% 的关税，并附加额外的惩罚措施。不过川普没有说明什么是额外的惩罚措施。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7月27号，美国消费者承担了 18.2% 的税率，创1934年以来的最高值，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每年要多支付2400美元。耶鲁大学指出，拉高关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上台后，对钢铝产品、汽车产品加征关税，尤其是对中国商品加征了 30% 的关税。这些措施导致其他国家的报复，例如鞋类的价格上涨 39%， 服装价格上涨 37%， 这些商品主要是从中国进口。耶鲁大学还指出，川普关税会让美国的 GDP 减少 0.5 个百分点，长期 GDP 会减少 0.4 个百分点，那么今年的失业率会上升 0.4 个点，今年的失业率、明年的失业率会上升 0.7 个百分点。另外，川普总统表示，这个8月1号起征收对等关税期限不会继续延长，那么这些关税将会转嫁给消费者，美国家庭最重要的四类日常用品将会明显涨价。第一，咖啡，第二，衣服，第三，茉莉香米，主要是香米，香米主要是来自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第四，可可是巧克力，那么这是可可主要是从印尼和马来西亚进口。那么8月1号开始，印尼的关税是 19%， 马来西亚是 25%， 香米主要是泰国跟印度，那么泰国是 36% 的关税，印度是 25%， 巴基斯坦是 29%， 那么其他的商品的关税，比如说衣服，衣服主要是来自中国、越南跟孟加拉。那么现在是中国的关税是 54%， 那么越南是 20%， 孟加拉是 35%， 都是很高的关税，所以物价会涨，这个，因为之前其实从8月1号之前，中国只美国只针对三种商品增加了关税，一是来自中国的商品，第二个是钢铝，第三是汽车，总共是三类，其他的商品都没有，其实是没有开始， 所以其实一直在讲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只有中国的商品是加征了关税的啊，其他都没有啊。那实际上真正开始影响的是8月1号，八月一号才见真章啊。第五，彭博社报道，墨西哥政府7月29号宣布，把2500美元以下的包裹税率从19%提高，大幅提高到30%，33.5%啊。那么这个措施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电商平台 Temu 和西英啊。那么墨西哥以前对5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不征收关税，不过今年1月1号开始，对2500美元以下的包裹征收19%的进口税，现在又把进口税从19%提高到33.5%，影响会非常的大。那么新的税率将会在8月15号生效。那么中国的电商平台非常依赖小额包裹免税制度啊，那么直接在中国国内发货。那现在墨西哥政府已经把这个政策提高到33.5%的时候，这种商业模式应该很难运作啊，它空间利润空间就不大啊。美国是5月2号取消了中国和香港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制度，那么税率是提高到54%，每件包裹100美元，所以这件事情已经不好弄了，美国已经不好弄了。第六，彭博新闻报道，台风竹节草7月30号先后两次登陆，第一次是凌晨4点在浙江省的舟山，叫朱家尖岛登陆啊，第二次是下午4点在上海的奉贤区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啊。那么台风竹节草是为上海带来了狂风暴雨啊，上海大部分地区遭遇到80毫米以上的降雨啊。通常我们讲80毫米以上的降雨，通常讲一小时之内80毫米以上。那么市区的大树都被吹倒，不过呢，上海市没有因为台风停工停课，游客穿着雨衣打着伞在外滩在迪士尼观光。那么7月30号，上海市的航空交通受到严重的影响，飞机都不飞了，底下人还在那儿爬呢啊，这不知道怎么想呢。那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取消了604个航班啊。另外，台风竹节草带来的暴雨在浙江省的宁波市造成了内涝，宁波象山县啊，那积水严重，水深到腰啊。象山的中小学停课啊。第七，截止今年7月底，历时2年多的中国足球反贪腐运动进入收尾阶段。总共有18个人入狱服刑啊，判刑啊。新华社报道，湖北省松滋市法院7月30号以受贿罪判中国足协纪委主任王小平有期徒刑10年半，罚金是70万啊，但是没说他受贿收了多少钱啊。另外一个就是湖北省通山县法院判处中超联赛董事长刘军有期徒刑10年，并罚金70万。那么刘军的罪名包括受贿，那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等啊。那么2022年11月，中国男足啊，男足教练李铁带走调查，标志着中国足球反腐风暴正式启动。那么接下来几个月，足协副主席王登峰、党委书记陈务员啊、秘书长刘毅、竞赛部的部长刘黄松、中超公司的总经理董征先后落马，截止7月底，总共有44人被判刑，其中18人要入狱服刑。那么足协的党委书记陈务员被判无期徒刑，李铁被判有期徒刑20年，其他足协的高层分别判有期徒刑7年到17年不等。这习近平啊，搞玩足球，结果把44人关进去了啊！这源头是哪？源头就是习近平啊！第八，共同社7月27号报道，日本和美国近年来举行过好几次，桌面推演啊，桌面推演，假设东亚发生危机，美国会使用这个核武器的场景是怎样的啊？叫桌面推演。那么报道指出， 中国、朝鲜、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日益活跃，美日进行核武器桌面推演，可以确保美国核保护伞的有效性啊。这是外界第一次知道美日两国已经深入探讨了使用核武器的敏感议题啊。那么去年12月，美日两国制定了延伸威慑指针啊。那么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美日两国政府的协调程序，包括美方如何向日方提供信息，日本政府如何表达意见等等啊。那延伸威慑指针还要求美日两国外交和国防部门负责人定期举行延伸威慑对话会议啊。那么核武器桌面推演就是在这个例行会议中进行的啊，就是大家看一下我们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是第八、第九，中国国防部7月30号宣布，中国和俄罗斯将会在8月在海参崴附近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联合军演结束之后，双方参演兵力将会前往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逻。中俄海上联合军演2021年开始，这是第十次。那么这次演习的主题是联合维护战略通道安全，应对西太平洋安全威胁，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么国防部没有说明演习的日期，不过日本防卫省通报，解放军四艘军舰7月24号到25号通过了日本对马海峡。四艘军舰包括两艘导弹驱逐舰、一艘补给舰和一艘潜艇救援舰啊，那肯定底下还有潜艇。那么这是第一次有潜艇救援舰通过对马海峡，那也就是说这次演习有潜艇参与啊。俄罗斯海军会派驱逐舰、护卫舰和救生舰各一艘啊。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陆军最近在北领地演习，他在演习的时候用海马斯火箭系统发射了新型精准打击导弹。这种精准打击导弹发射4分半钟之后击中了300公里外的目标。这是澳大利亚陆军第一次发射精准打击导弹。报道认为精准打击导弹可以改变美国、中国在太平洋的这个力量分布啊，力量平衡啊。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影响会更加显著啊。精准打击导弹就可以每小时4000公里的速度飞行，超过音速的3倍，威力惊人。它可以显著的缩短对方应对的时间啊。那而且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的射程500公里，比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多了200公里。它的精准度进一步的提高啊，它未来可以精准打击导弹的这个打击，这个它的射程可以增加到1000公里啊。那么精准打击导弹是由美国专门为陆军开发的武器，6月份运到了澳大利亚。这是第十、第十一。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川普政府6月份取消了台湾和美国国防部会面的计划，原因是美国官员认为支持台湾会激怒中国啊。这个稿子写的啊，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原计划是6月份访问华盛顿，和国防部副部长科比举行国防务会议啊，美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安排。美方的解释是美国空袭了伊朗3处核设施，这个时候不是顾立雄访问美国的好时机。美台官员正在讨论新的会谈日期。那么这是不过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7月2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一向欢迎台湾的官员过境美国，包括台湾的总统。那么这符合美国长期的政策和惯例，没有任何的改变。12，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7月30号出席民进党中常会。赖清德表示会承担大罢免期间对民进党的批评，并且向发动罢免的公民团体和支持者道歉。 那么这是赖清德回应对民进党公投策略错误的一个批评啊。那么赖清德表示，7月26号罢免投票结果很让人感到失落遗憾，他会承担所有的批评啊，未来会把支持者的失落化为坚守的信念和勇气啊，把遗憾化为改革再出发的决心。赖清德同时下令要求民进党中央地方党部全力支持8月23号的罢免投票。那么8月23号台湾将会举行第二轮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投票，这一轮投票罢免的国民党立委包括江启臣、马文君、严宽恒等等。抱歉。13，共同社报道，丰田汽车7月30号公布今年上半年的销量550万辆，同比上升了 7.4%， 创历史记录，连续六年成为全球卖的最好的汽车，其中日本国内卖了105万，上升 27%，海外450万上升 3.6%， 也创历史新高。其中混合动力汽车占全球总销量的 43%。 那么在海外市场当中，中国市场占84万上升 6.8%， 那么美国市场是124万上升 4.2%。 那相比丰田，德国大众上半年销售了441万，一个是丰田是上半年销售554万，大众是441万，比亚迪是214万啊，比亚迪也是涨得很快，比亚迪上升了 33%， 比亚迪在海外的销量有47万，同比上升了 132% 啊。那比亚迪主要是在国内销售啊。14，法广报道，深圳将会在8月1号拆掉沙头角口岸进行重建，最快在2029年完成。沙头角口岸是深圳的第一个口岸，它是在深圳沙头角口岸是1985年3月份启动，它主要是在这个沙头角比较偏远，他每天平均只有1500人过关，目前主要是前往这个粤东地区的跨境公交车和货车。2020年1月武汉肺炎疫情爆发，香港关闭了所有和深圳的口岸，2023年2月重新开放，那么沙头角口岸只恢复了货运通关，客运通关一直没有恢复。那么沙头角现在开始拆，重建后的沙头角口岸会有4层楼高。那么香港和深圳总共有6个陆路口岸，那么6个陆路口岸去年有 2.2 亿人次通关。好，这是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中共10月召开四中全会，习近平重返邓江湖政治序列。我们来讲一讲。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月度会议，基本上这是中共今年最重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呢，总共有3个议程。第一个议程就是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20届四中全会。那四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有2项，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通常是习近平代表政治局做政治报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研究制定15规划，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这次政局会议是总书记习近平主持，那么基本上每次都他主持，总书记主持这个政治会议，这是惯例啊。那么会议的第二个内容就是讨论15规划，第3个议程就是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啊。那有关十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邓小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我为什么把它全部念完呢？因为这段表述非常关键，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啊，重大的转折。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获得了他的第三个任期。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所有的政治文件只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所有政治文件只提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啊，不再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啊。这基本上邓小平把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毛泽东比肩啊，凌驾这三名邓江湖这三个领导人之上啊。所以呢，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他建立了一人体制的专制制度啊。那么随着去年七月份的三中全会的召开，习近平在政治上遇到了挫折，他专制独裁的一人体制瓦解啊，他的权力地位回到了十八大以后啊，十九大前后的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说，习近平又回到了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脉相承的地位上啊，这个位置上啊，他现在仍然是中共的核心地位，但是不再具备所谓的比肩毛泽东所谓的超人的超然的地位和权力啊。那这种地位属性呢，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经济工作的表述中表现出来啊。第一个新闻里面有说，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作为等等等等等啊，后面一堆啊。第二个是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啊，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两个表述，你知道，习近平继续保持他的基本盘啊，他就作为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权力地位，但是不再具有超然的权力和地位啊。啊，这是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另外有关经济政策，这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提出新的概念啊，那但是呢，他基本上把这个下半年到明年年初的经济政策有几个要点他叙述了一遍。第一，一是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释放政策效应啊。那么他讲到，他说要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这里可以特别讲一下，基层三保底线是哪三保啊？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2018年七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六稳，第一次2018年的时候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是2018年啊。到了2020年，就中央政治局又提出来六保的新任务啊，这个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啊。那现在六稳六保都保不住了，这六保六稳都又保不住又稳不住了，现在只剩下了三保底线：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就其他都管不了了，因为财政状况实在是太差了。随着中国经济拾级而下， 中共的施政范围啊，它越来越窄啊。这是第一，第二是要释放这个有效释放内需潜力，主要是指两轻跟两重啊，两轻两重主要还是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啊，消费品以旧换新是5000亿，然后是设备更新改造3000亿，总共是8000亿啊。这是第二，第三，要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这个环节呢，只提到两点：第一个，治理无序竞争，就是内卷啊；第二个就是推进重点行业的产能治理啊，就是去产能啊；第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资外贸啊，基本盘啊，没有政策。没有，只有提法，没有政策啊。第五是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啊，核心的风险一个是地方债啊，一个是防范新的隐形债增长。第二个是地方融资平台要出清啊。第六就是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还是有问题没政策啊。第七是。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这里面就把企业家拎出来了，企业家要勇力潮头啊，有提到8项规定啊，但是没有提这个，没有提回头看啊，中共的政策经常，习近平上台之后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回头看，什么叫回头看？搞一场运动，运动结束了，再杀个回马枪。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回头看就是重新检讨上一次运动谁过关谁没过关啊，这习近平，所以习近平搞权术是很厉害的啊，不要小看他啊，小学博士啊。好，我们再总结一下啊，第一，四中全会10月份开，基本上是常规的安排，时间上没太到，通常就是10到11月份开。中全会，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现在中共通过各种场合的政治表述来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中共党内一个基准啊，用这个基准啊，习近平在这个位置啊，大家记住，你看习近平在这个位置，大家有没有见过排队啊？排队，大家就在后面排队啊，这个人有个中间有个人站在这。旁边的人就开始排队啊，就是这样啊，基本上通过这种政治表述来展示习近平的位置啊，因为权力地位在这儿啊，那其他人就以这个为基准，大家找自己的位置跟相对的权力啊。大家知道，在一个组织里头，在一个组织里面，权力是个集合啊，那么权力集合基本上它是一个定量啊，比如说100，其中有一个人权力最大。他的权力越大，其他人权力就越小，这是个集合概念啊。比如说习近平一拿起来就80%权力他一人拿了，那你就看这剩下的权力其他人分配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的情况就是习近平原来是80%的权力啊，那现在呢习近平权力减少了啊，可能变成了60%，甚至可能变成50%，那其他人的权力就要开始抢了啊，抢。那从目前来看，李强抢的最多啊，他就习近平靠得近一点啊，大概就是这样，大家就开始抢。那王沪宁马屁拍得最响啊，拍得最响，可能他会获得更多的权利，大概就这意思啊。那所以呢，其中有一个人拿的最多权利的这个人，他的权利下降啊，其他的权利就上升了，那大家相对的位置就又会发生变化。所以对于习近平现在来说，他最要防止的就是墙倒众人推，因为这是个趋势，他下来是个趋势，等他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墙倒众人推，一口就把他推翻了，他不就完蛋了吗？所以他要防止这一点，所以他稳住阵脚，甚至可能要杀人立威啊，那么防止党内有人试探他的底线。因为试探他呢，他就很难过，他就很难堪，也很尴尬啊。但是他不反击也不行，他反击呢又很难看，不反击又不行啊。 所以基本上现在习近平的你从下往上走很容易啊，从上往下走就很难，上山容易下山难，讲的就是这个啊，一不小心刹不住车，可能一口气冲到粪坑里去了。所以我怀疑这个释永信就是那个拿来祭旗的那个猪头啊。另外你看，我们还可以看到从今年的两会结束开始搞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啊，然后学习教育的过程当中又搞了个禁酒令，这都是习近平的政治操弄啊，他的这种政治操弄其实就是在政治上的自保啊，自保。那也就是说他要刹住车，稳住基本盘，否则的话他做不下去的，会有问题的。政治权力啊，政治权力其实跟职务关系不太大，有关系啊，但是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威力，就是别人相信你有多大的权力，你就有多大的权力。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你的权力很大，他就会因应你的权力做出反应。那你就实际上你得到的反应，你可能权力没那么大，但是你还能够得到相应的反应，就是好处啊。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丛林社会的特征。丛林社会为什么要虚张声势？虚张声势的目的是什么？让对方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啊，他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很多人喜欢讲中国人好面子，其实那不是面子，那是里子啊。第三，关于这个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层面，政局会议通常政局会议是不会制定新的政策的啊，但是他会提出问题啊，提出问题。这次提出的问题就是产能治理跟无序竞争的治理啊。那我们其实看到的情况是，中美关系搞了这么一大轮下来，中国的出口在下降啊，中国出口下降，特别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在下降。这对中国肯定是个大问题啊，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因为转口现在应该很困难啊。这件事情会，中国出口下降会让中国经济失速的啊。为什么？因为非常高度依赖出口。但是政治局会议似乎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没有提到出口，没有提到房地产，房地产也没有提啊，房地产应该就没有办法啊。这是我们总结这个政局会议啊。另外我们再讲讲这个新华社报道，这个上个星期三7月23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这个党外人士座谈会啊。通常呢七月份的这个政局会议之前会开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是这个中共中央向党外人士通报我们下半年准备怎么干，然后我们是为什么要这么干，我们怎么考虑的啊，跟通报一下，然后再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啊。那参加的通常都是这个政治花瓶，八个民主党派啊，那么习近平、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五个常委出席啊。那李强通报了上半年的经济情况，介绍了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有关考虑啊。那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且发表讲话，他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啊，要提振消费、破除内卷、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他说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风险挑战，要在宏观政策上持续发力，哒哒哒哒的讲一堆啊。然后副总理当中包括刘国中、何立峰、张国清参加了会议啊。然后统战部长李干杰、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出席会议啊。那么之前就不断的有这个关于这个中共政变的这个说法啊。那有些自媒体就不断的在这故事里面加谁呢？加李干杰。说李干杰要马上就被抓了抓，但是李干杰现在虽然他从中组部的位置调到了统战部，这个像什么实权啊， 实权被剥夺，但是我看到李干吉还干得挺欢啊，啊，结果他还在中南海开会啊。那么座谈会，民革中央的主席叫郑建邦，民盟中央的主席叫丁仲礼，民建中央的主席叫郝明金，民进，民革，民盟，民建，民进，民进的主席叫蔡达峰，农工民主党主席叫何为，致公党，致公党就是洪门，洪门在海外叫致公堂，致公堂在中国大陆叫致公党，致公党是蒋作军，九三学社，九三学社通常是出版界，出版界他的主席叫伍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台盟就是台籍，台就是台湾籍，那就是统战，主要是统战工作。工商联，叫高云龙，不是李云龙，是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叫李其信，先后发言，那么这些政治话评当然是拥护了，没除了拥护没有别的话。好，今天主题就这么多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基纳王，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在财政危机的大环境下，这次拿下释永信肯定有财政目的，好吧？因为拿下的并不是释永信，而是整个少林寺上千亿资产，这不是蚊子肉，是大腿大鸡腿。以经济和财政好的时候，政府可以和少林寺合作来争取长期利益，所以必须保护释永信。当财政出现问题的时候，合作远不如抢更解渴，所以才会有这个时点出现释永信事件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以前受的教育就是所有的事件发生都有必然性，但我的生活体验告诉我，所有的事件发生其实都是偶然的啊，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必然性啊。必然性就是强调合理性啊，但是偶然性就不一定有合理性。提问：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力被削弱，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中美谈判有影响吗？影响不大吧，还是习近平主导啊，习近平还是主导，何立峰主谈啊，这跟原来的格局基本上是一样，原来是刘鹤主谈，习近平主导，现在还是习近平主导，只不过刘鹤退休了，何立峰来谈啊。提问：请问他们为什么不敢去捕捞娃哈哈？我不知道他们敢不敢，没什么不敢的吧，没抓到把柄嘛，或者是没那么方便。这里面就有很多情况的，不是说你要捕捞就捕捞，你得有个把柄，就远洋捕捞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我手里攥着把柄啊，我一拿到，哎，有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手上有个案子，这个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往娃哈哈账上汇了1亿，好，这机会就来了，这把柄就来了，这个意就开始去调查，先把中间后聚起来再说啊，问问到底咋回事啊，这就远洋捕捞了啊。但你现在没有把柄在他手上，他没法捕捞，他也得有把柄啊。请问习近平重返邓江湖政治序列，意味着习近平失去一人主导的权力局面后，中国社会会发生什么变化？我认为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你的很多的政治逻辑会发生变化，你以前人事调整就一条线，习近平的线啊，这个人在哪条路上碰见习近平的啊，或者习近平马仔的这几个主要马仔的，那你习近平这个一人体制下来之后，那未来的这个人事啊，政治权力分配啊，那就不仅仅是习近平了，那其他人都参与了。所以中国社会靠什么运行？靠权力运行，它全部都是权力推动这个社会在运行啊。所以权力变了，整个社会就变了。 包括你们街道办主任可能都会变，理解吗？街道办主任或者是社区的书记可能都会换人，你信不信？他真的会到这个地步。所以我经常讲，中共的体制其实是个帝制，就从最上的那个总书记一直到你街道办的主任，甚至是到你的社区的书记，他都管得了。但是如果你是个共和制，共和制管不了，你这个川普连加州州长都管不了。为啥？加州州长不是你任命的，是加州老百姓选的，所以你管不了啊。这就叫自治，共和的特征就是自治啊。相对于州，县有自治，相对于县，各个镇各个市都能自治啊，它都有各自的分权啊。自治的特征就是分权啊，分权是共和的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帝制就是一竿子插到底啊，一竿子插到底的风险是什么？就是上面一垮，整个都垮啊，整个都垮。那你所以你看这些共和国的情况是什么？总统不在了，整个国家一切照常啊，一切照常，没有任何变化啊。观点：中共的内部财政危机让民营企业家在劫难逃，从远洋交叉捕捞到近海捕捞，导致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还得依靠民企，至于国企，那是一个劳务派遣的工人在做事，另外40个国企正式员工围观啊，没有，国企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国企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它唯一的竞争力就是它的权力，它的权力来自于政府的派生，政府给它派生的权力啊。情绪前几天聚餐，我们开了一瓶茅台，席间有一位供应商侃侃而谈，细数茅台的辉煌历史，并自豪地表示作为贵州人对此深感荣光。我便打趣道，你倒是讲了不少，可怎么把茅台的来历漏？茅台是华茅、王茅、赖茅是怎么来的，又怎么合并成为今天的茅台？你一句都没提。其实从茅台的发展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治下一个民营企业，即使做得再大再强，最终的结局早就写好了。对呀，就是剥夺呀，就是剥夺呀。中共想尽一切办法剥夺这些啊。提问：我每次去香港看到很多人带劳力士，认识的香港朋友都说劳力士堪比黄金，是保值货，喜欢囤劳力士来抗灾。请问一下王先生，在香港这么多年，应该认识到劳力士是不是硬通货？我知道比不过黄金，但是你认为建议在现在劳力士价格低的时候买几只劳力士备用是否可行？想试着投资一下这个手表。它是个什么？它是个用品啊，是用品。那么它跟茅台酒是差不多的啊，都是拿它有功能，但是有人把它作为一个以它的涨跌作为一个投资的标的。靠不靠谱呢？你看一下茅台酒的人，炒茅台酒赔成啥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你记住，没有一个投资品是保值的，骗人的，包括黄金啊，任何投资品，当你一买它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风险。为什么？因为你买入价和你卖入价的差别，就是你投资的结果。那你说会不会有风险？当然会有风险。它不仅仅取决于你买入价的高低，还取决于卖出价的高低，所以风险是很大的。没有一个投资品是保值的啊，这是如果你很高的价格买的，就算你买的是黄金，你一样会赔钱啊。你有些东西你价格只要足够低，你一样可以挣钱。这里面跟什么有关？跟产品的周期有关，跟你自己碰到的市场机会有关。所以没有一个东西是保值的，告诉你保值都骗人的 你想投资你就投资，但是不要想着它保值，它会有风险，它有涨有跌啊。你说啊，这个已经跌得很低了，劳力士以前18万，我现在一看哟，3万块钱，这么低，不可能再跌了吧？我去买两只，结果过两年一看2万块钱，有没有可能？有的是呀，啊，这个抄底抄到了半山腰的有的是啊，所以不要那么笃定。不要去做自己没那么了解的事情，啊，你真的要把钱掏出来的时候，你必须掏在那些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烂熟的事情上。特别是这种，好像我看了个2-3年啊，觉得啊这心里痒痒，啊，我准备搞一把。通常这种人都会赔，啊，小心一点啊。这种听别人说一嘴。我在香港这么多年，我就不带劳力士，我不算有钱人，但是我见到的人有人带劳力士，但也没有那么普遍，你说的那么夸张，哪有那么夸张。在我们看来，带劳力士的通常是潮州商人带劳力士。王老师如何看现在网上大规模针对上海和上海人的网暴？屁大的事只要上海发生都能上热搜。地域歧视呗。啊，地域歧视呗。而且北方人上网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南方人时间少一点。北方人北京人痛恨上海人。上海人瞧不上北京人。这都是地域上的这种歧视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可看的，这就是正常，很普遍，很普遍。你比如说，你在北京有两种人是看不上的，一个是上海人看不上的，一个是河南人是看不上的啊。那北京人比别人看不看得上的，北京人也看不上，别人也看不上北京人啊？为啥？北京市场就没有北京人？为啥？北京人都玩去了，那干活的都是外地人，所以北京市长都是外地人啊。都有，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啊，每个地方有成有不成。我是江西人啊，江西人就天天内斗，打得一塌糊涂。江西人最擅长是什么？内斗啊，那打得就鼻青脸肿，互相告状啊，那告得一塌糊涂，江西官场简直乌烟瘴气。全中国都是这样，全中国都是这样啊，一样的啊。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就是苏联的分支。当时乌克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苏联的共和国都是如此称谓啊。OK， 观点：瑞士带劳力士的都是五星级饭店的服务生，那也不是啊，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东南亚和台湾带劳力士是中年白领，那不是，那也不是，劳力士没那么便宜，哪有那么便宜的劳力士？在逃难的时候身上没带现金，给把劳力士换个点心吃，那你其他的瑞士名表都可以换点心吃，不是劳力士才能换。什么名表，江诗丹顿谁不能换？都能换，别人知道它的价值。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那么神奇呢？不要把一个东西这么神化啊！不要把它，就是个用品，它就是块表。我喜欢戴 Omega， 我就戴 Omega， 我戴了一辈子 Omega， 我就喜欢 Omega。 没有你喜欢这个东西，有钱难买我喜欢这个东西，不要把它神化。神就是别人，其实呢别人就是一个物件啊。中国人会把一个物件把它搞得很神圣，为什么？物资匮乏，物资匮乏的人才会这么神化物品。物品怎么神化它，对吗？不要神化它，它就是个物品。要超越，这叫什么？这叫贫困基因啊！要超越贫困基因啊，变成一个正常人啊。王老师好，我的观察是，自从二十大以后，中文互联网大量流传着各种极度低认知甚至是愚蠢的内容，包括各种阴谋论、中医等主题，这些都是符合习认知的内容。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主题就是西方唯识论。西方唯识论这个不是低认知，这个不是低认知，这是个它不是个错误，它是个带着恶意的反人类的认知啊，它是反人类的认知啊，这些都是符合习的认知啊。2023年习近平权力巅峰时期，西方唯识论是个最高峰，然后近期西方唯识论突然被中国官方封禁，其他很多包括中医阴谋论等内容似乎也在往回收的迹象，这些宣传口径的变化是不是习的权力在发生变化的一种表现？有可能啊，有关联啊，有关联。因为为什么这种表现在其实最根本的是人啊，就是人的变化，就是其实在权力的运行当中最核心的是什么？是人啊，谁来办这个事儿啊，体现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有这个权力，我安排我的人去办这个事儿啊，那我安排这个人去办这个事儿，那就和前面的人不一样了吧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事情你在宣传口很容易看到这件事情的变化，因为不同的人在安排这个事情的人就在宣传口是最明显的啊，最明显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宣部就开始，习近平他原来是权控，那现在新的大家权力开始调整了，那中宣部这个几个副部长就开始换人了吧，那就安排点其他人进去吧，进去以后拿到自己分管的领域，他就有自己的想法了吧。那习近平喜欢的人都是战狼外交的人，都是反叫什么西方唯识论的这种符合习近平口味的，那其他的人不一定就喜欢这口味，一看就瞎胡扯，直接灭了，灭了就灭了。所以这些都是他是通过什么来运行？通过人事的调整来运行。奇怪，今天路过爱马仕旗舰店，看见里面无顾客，和店员聊了一下，现在经济很差，每天来爱马仕都是来看看，买的人不多，很多需要配货款，不需要和销售认识都可以拿到货，而且可以优惠。真的吗？爱马仕不需要客人啊，爱马仕不会熙熙攘攘客人的，爱马仕那个店永远没什么人啊。情况阿里资产一个法拍房案例显示，深圳南山科技园某自住房2022年银行评估价1000多万，2025年4月流拍卖490万流拍，8月份准备二次拍，已经跌到390，可见这次房地产危机有多深重啊。科技园1000万啊，科技园是有1000万啊。2014年到2018年，我在纽约伊萨卡读了4年应用兽医，回国后遇上猪周期，挣了一些钱，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养殖业的老板对任何长期投资、技术革新和设备更换都没兴趣，除了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啥都不想。OK。这不是养猪业，是任何业、任何行业，中国的任何行业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啊。情况网上那些夸奖政府的抖音号，我选了一个进去观察了一下，发现那些内容特别人机化，没有一点感情在里头。其中有一个在庆祝自己的生日，每一条祝福都被回复一路平安，这一看就是机器固定回复。可能这个人根本不存在或者存在，但是被盗后然后专门用来夸政府的一些政策，所以大家不要相信网上的那些人都是假的。反正网信办操控着什么？操控着互联网的景观啊，你在互联网看到的景观都是被网信办控制的。这有点像那个西蒙的世界啊，就是他看到的世界 都是被控制的，你们在网互联网上看到的情况也是一样，就偶尔出现一次这个忘了控屏啊，忘了关掉了，那就翻车，就像那个西蒙看见了一块东西掉下来一样，就这个情况啊。情况，王老师你好，我所知道的小县城县级市两任书记和市长好多局长都进去了，我们当地有名的几个大老板身价过亿都进去了，因为有钱人必须给跟高官走得近，那是啊，跟领导在一起混，发财是迟早的事啊，大概是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